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生活大别野。很偶然的机会，我在极客上认识了小飞侠 Vigo Live 维果租房的创始人。我们一起聊了小飞侠他独特的租房模式，他是如何发展到想要做一个有温度的房东直租平台。他从一线大厂纯技术开发到全能的创业者，在沟通的过程中，我很明显能感受到小飞侠对这个创业项目的热情和投入。现在整个社会环境似乎都不太好，尤其是互联网行业，从最初爆发式增长到现在的这个状态，可能会有不少人需要积极的做出调整。不妨来一起听一听这一期的节目，希望能对你有所启发。如果你也喜欢这一期的节目，想要和创始人小飞侠联系，欢迎和我联系，也欢迎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生活大别野，就可以找到我咯。
Hello， 我是小飞侠，我的主业是研发背景，写代码，现在做 Vigo 六维果这个项目的话呢，主要是负责产品和运营的相关的一些事情。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下，你想要创办这个维果租房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有两个契机吧。第一个契机是我当租客的时候，因为我毕业了之后嘛，自己租了一个31厅，在豆瓣上找到两个小伙伴一起，大家一起合租，那段经历很开心。跟就是兴趣相投的小伙伴一起周末吃吃饭聊聊天，特别爽。人在异乡的情况下，当有一个人在周末跟你一起聊天吃吃饭的时候，现在很有家的感觉，这是第一个事情吧。后面的话我跟很多人去聊，他们基本上是不跟他的室友聊天，除了交水电费的时候会有一些沟通吧，其他情况下基本上是没有沟通了。所以这让我觉得本身在北京工作打工已经很辛苦了，下了班回去之后只能回自己的屋子里面干自己的事情，当自己想去抒发一些什么的时候，想去吐槽一些什么的时候，却没有合适的人。所以我觉得作为这种城市的年轻人来说的话，租房其实可以更有温度，就是在租客的时候的一个经历。第二个经历的话呢，是我在当房东的一个经历，是我把房子委托给蛋壳公寓。2020年的时候应该是有这样一个深刻的经历。我的角色是房东的角色，我去蛋壳公寓的总部那边，然后去跟我的这个租客一起协调，但是呢我会发现因为蛋壳公寓倒闭了，就把所有的这种责任就说白了就是锅吧，甩在租客和房东身上，甩在我身上，然后最后弄得我跟租客反而有一点反目的这种关系吧，弄得很尴尬。其实我的初衷很简单，我就是想带着我这些租我房子这些租客一起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是租客有一些并不一定能理解我的初衷，甚至把我作为一个敌对的这种状态去对待。所以当时我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包括人去楼空的一个场景，房东啊租客啊在那排队，外面还那么冷，风一吹就觉得挺酷逼的。我觉得当租客不容易，当房东也不容易。经过这样的一些经历的话呢，我就觉得在这个领域既然有这么多的一些痛点，租客有痛点，房东也有痛点，那我能不能去做一点事情能够对这个行业有一些影响和一些改变，就下了决心想做一个租房平台。就是现在的维果租房 Vigo Live。
你提到说作为租客想要跟身边的朋友交流嘛，你当时这个想法可能是说因为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可能需要有一个地方输出，但是作为我不知道这是你个人的一个想法还是大多数的一个想法，因为如果要沟通的话是不是会跟有共同语言的，比方说其实跟同事更多，他们可能更懂你目前所处的一个环境，或者你的一个朋友，那如果跟租客其实时间上不一定够 match， 或者他们也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所以这能聊到一块去吗？
所以回到我刚才提到一个前提条件了，我是先整租这一套房，我再去豆瓣上招租我的室友。所以我在招租室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面试的过程的，我会去从中选出跟我同行业相近的年龄，同时大家三观比较一致，比如说我不喜欢抽烟，不喜欢闻烟味，肯定不会去选择一个愿意去抽烟的一切。所以在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双向匹配的一个过程，能跟我合得来的，同时我跟他也能双方能合得来的这种小伙伴，大家一起在这样去同一个屋檐下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这种沟通啊交流机会啊，这种场景的话还是非常普遍的。我觉得虽然我觉得我是一算是一个爱人，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爱人的话，在很多情况下，其实还是希望能跟自己同一屋檐下的这种小伙伴，如果有一些沟通和交流的话，这个诉求应该是比较普遍的。
嗯，明白。就感觉上好像还不太像典型的程序员，因为典型的程序员只是埋头在那边研究代码。
我们几个人都是 I 人，我们当时那个屋檐下住的三个男生都是 IT 行业的，都是不同的互联网公司，然后大家都是非常 I 的人。但是周末的话，因为大家会一起大扫除、一起做饭，周末的时候喝杯小酒，聊聊天其实还是很惬意的。但其实大家都是 I 人，平时对于陌生人来说都不爱说话。
我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感受。当你碰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的时候，感觉还是很难得的，毕竟大家三观一致，碰到一起很不容易。作为一个二房东来招这样的人的话，这其实当中会有一些间隔，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但是同时你还要承担这个房租的费用，所以对你来说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当时怎么会这么想呢？
刚才我说的这套机制，未来我是希望用在我的这个平台里面的。很多人他去租房的时候，考虑到这个租房成本的原因，他可能没有选择去把这整一套房子整租下来。但实际上的话，如果去把这个房子整租下来，最后再分租的话，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因为我当时可以理解为我是一个二房东角色，但是我从中是不拿一分钱的。我相对于这种分租的这种形式的话，我整租一套31厅的话，我拿的价格会很合适。比如说我从链家，我家那边我租下来的话，这个价格我可以去谈，谈下来之后呢，整个这个31厅的房子在市场上就有性价比了。而且我本身又不靠这个赚钱，这个其实也没几百块钱，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所以我就把这个分租的这个把整租谈下来的这个性价比，我最后就传导弹给我找进来小伙伴，所以依靠我这个比较高性价比的房子的话，我在豆瓣上找小伙伴的话是非常容易的，基本上我每次发一次帖子都有几十个人来找我，基本上没有遇到过房子租不出去找不到小伙伴的情况。
哦，这的确是一个思路。
是的，但这个思路的话，我跟很多朋友也聊过这个思路。但很多朋友他不一定会去这样去做，但是那个时候的我的话，所有的租的房的那几年，我都是这样去做的。
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方法的？因为一般的人会担心，因为你作为二房东，你又不在当中赚差价，你还要去处理这些房客的一些事情，其实对你来说是增加你的一个管理成本的。
可以说是这样子的，增加压力，而且房东这边的事情，包括维修的事情，都是我跟房东去沟通，包括水电费都是我去协调。看似增加了这些管理成本，但实际上，因为你找的是合适的室友，对吧？跟你聊得来，他也觉得合适的室友，其实你的居住的体验，一年下来，相比于你多跟房东打几次交道，多去考虑一下交水电费这样一些事情的话，你整体一年365天的体验的提升，是远远大于这些 cost 这些开销的。我举个例子，如果你跟室友不熟的话，性格不 match 的话，那出矛盾的概率会非常大。
这个的确是，所以大多数人都宁愿租单间，当然成本就会高一些。
对，单间反而成本高，而且还容易跟室友不和，所以我选择了刚才你提到这种可能的风险的情况。虽然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和一些时间精力成本，但这些成本在我看来都是值得。
就听上去，小飞侠其实是一个更注重与人交流的这样的一互动的这样的一个，付出一点时间跟精力，你觉得都是在情感和自己的感受上来说是其次的。
对呀，当然了，你看如果你自己独立租一间房的话，你大概率是点外卖。那我们一起住的话，大家都认识了，然后比较熟了。那我们周末我们可以一起去做饭，然后大家轮流去买菜，轮流去打扫公共区域。在这样一个过程的话，大家也是相互之间可以多去了解啊，多去沟通啊，这个生活的质量也会更高。
其实等租如果能够跟好朋友一起租的话，那肯定体验会更好。你有没有碰到过，虽然你是面试过的，面试进来了之后发现可能跟你面试的情况不一样，这个人可能，哎，其实并不是那么契合的。
这种情况其实在我租房的这些年里面其实是有的，但整体来说还好，因为你毕竟是有沟通过一次，双方对他也跟你沟通过一次，你也沟通他，其实是双向的选择，他也选择我，我也选择他，所以这个里面虽然会有一些偏差，但是这个不会太大。虽然到现在都没有住在一起了，大家可能都各自选择各自的选择了，但还有一些小伙伴的话，直到现在还会联系，包括我在做无为果租房的这个产品的联合创始人的话，就是我的室友。
哦，挺好。 你其实也提到了你自己是作为一线大厂的员工嘛。其实我理解，一线大厂的员工其实都很忙，而且平时加班也会很多。所以你是在做了多久的时候，之后想到说你要做这样的一个平台，做创业，做副业呢？
想做这个事情，其实在我真正22年在做之前的话，已经有想过2年了，但一直没有去推动，主要是因为自己可能觉得自己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各方面的能力啊，或者是自己处理事情啊，或者说也是一个动力吧，还没有到达那个阶段。在20年遇到这样一个事件之后呢，这给我的影响很大，然后就是在22年的时候呢，我觉得时机也成熟了，开始去推动这个事情。
20年的事件是指口罩事件吗？
20年是那个蛋壳公寓的事情，
所以
蛋壳
你，
公寓这个事情，我当时是没有想到影响对我身边朋友影响没那么大，后来我才了解到，我跟很多同学呀、啊，之前老同学去聊，他们有的租蛋壳公寓的，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们就直接被房东给赶出去了。我理解这里面应该是有一些需求吧，而且这个需求是从我自己本身出发的，我理解这个需求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应该会有很多人去愿意在这一方面能够提升自己的体验，因为毕竟大家在北漂啊，或者在外面工作，白天工作已经很辛苦了。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室友啊，一起合租啊，或者说我租的房子这个房东还比较靠谱啊，其实会少很多事情，会很省心，很舒服。
当时是怎么从零到一开始做的呢？
刚开始就2个人。另外一个人就是我一起联合创建这个项目的一个小伙伴，也是我当年的一起住的室友。他做前端，我做后端，我们俩就把这个产品开发出来了。第一行代码还是2022年大年初一写的第一行代码。
还印象特别深刻，是吗？
对，因为大年初一那天，我记得，阳光特别好，然后没什么事情，把电脑拿出来写代码。
大年初一没有回家吗？在这个公寓里面写代码。
我在北京过年的。22年的过年那个时候，应该疫情没有结束，在北京过年的，
所以2个人就一起写代码，没有产品是吗？
没有产品，没有运营，没有其他角色，就我们2个人，2个搞研发的技术。
自己写代码，自己测。
所以说我们这个产品第一版开发完了之后，到5月份的时候，这个产品需要有人用，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我的角色就跳出来了，因为当时也没有找到运营嘛，我又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对这个项目是要负责。所以我就从代码这个角色跳出来去做运营。最开始做的时候呢，其实刚好5月6号上线，那一个月正好是北京封城的一个月，我们都在家里，在平台上又没有租客、没有房东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去豆瓣呐、啊，去不同的平台啊，去联系房东，去联系租客，建议他们来使用我们这样一个产品，逐渐形成了一个冷启动。这个冷启动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点，就是社群。本身我们之前也租了很多房子。也当过一些房东，所以也有很多租房社群。这些租房社群是我们最初在冷启动的时候很重要的用户来源。
你就把你们这个平台的链接发到了这些群里面，然后请大家来试用。所以前期你不光要拉房东，还要拉房客，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免费的吗？
完全免费的。
那在拉新的过程中，有没有碰到过什么问题？因为首先大家要相信你这个平台。
那最开始是这样子的，最开始其实是房源是最重要的，是先要去拓展房源。然后再去拓展租客，我们就通过不同渠道、公开的一些渠道，然后找到房东的联系方式，会跟他打电话，跟他说我们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可以把房子发到我们这个产品上来，然后发过来之后，我们给他去做推广。当时我们的平台上因为没有租客嘛，我们就帮他把房子发在其他的社群里面，算是帮助房东拓展了渠道，所以他们也是愿意把房子发上来的。在那段时间，我们就是每天会去，联系啊，打电话啊，去找很多的人。
这听上去其实是一个很花时间的一个过程，
就是很花时间，
而且就
这个
是
方法比较笨，但是确实有效。
所以你是花了多长的时间，然后找到了第一位房东，愿意把他的房源信息发到你们的网站上？
第一个房东确实挺快，比我想的要快。就是我在一个社交平台上，我看他发一个房子，然后我就加他了这个联系方式。我说，哎，我这个平台，然后可以把这个房子发这里来，然后没有中介费，免费直租。然后他就把房子发过来了。所以第一个房子的话，原以为我会觉得有难度，但实际上当我快速去执行、去落地的时候，会发现没有想的那么难，因为绝大部分人还是愿意相信我们的，尤其是年轻的房东。现在我们会发现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的房东是80、90后。
他们的房子是爸妈的吗？
我们的第一个房子的这个房主的话就很年轻，然后应该是帮家里打理房子。
那房源有了，这一套房子大概多久时间租出去了呢？
大概一两个星期我们就开始下架，但是我沟通下来的话，应该不是从我们平台上出租，从别的渠道出租的，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话，平台上的租客确实还不多。
已经，既然已经开始了0-1，那怎么慢慢的把这些房东以及房客慢慢的聚集起来，把这个平台运营起来的呢？
我们发现就是前期冷启动有房源有租客之后，我们就想怎么去进一步的扩大。有一个方法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 DAU 差不多已经有200-300了，每天200-300个人了。我们就会通过很多社群去推，这个社群推的话会发现有上限，因为群也就这么多。后来他们说，现在很多人在小红书租房，因为那会儿我都不用小红书，从来不用小红书一个人，然后下载一个小红书上一看，哎，居然还有这么多房子，挺出乎意料的，就开始在小红书上去做一些运营推广吧，这样的工作。平台的 DAU 又涨到了差不多500多的一个量级，就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是有给自己
然后。
设一些 KPI 吗？比方说 DAU 一定要多少，要达到多少，租房之后成功率一定要多少，这样有给自己打硬指标吗？
没有，因为我没有专门的做过运营。我在做这个运营工作之前，我一直是写代码，在做研发。同时，我的工作也是不接触运营的，我的工作比较偏底层的研发工作，在这方面了解的不多，所以也并没有定指标。但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在过程方面的话，真的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你们的公司是 to B 还 to C 的呢？
我们现在也 to B 也 to C。
哦，那其实 to C 的运营应该是可以借鉴的呀。我理解你这个平台其实也是属于 to C 的嘛，你们平时日常也是可以交流一些经验的嘛。
没有认识的运营，那会儿，
哦。
大部分都认识技术同学认识的很多，运营同学认识的确实不多。所以这块的交流，包括后面的那个小红书那次的做法的话，确实是一次交流，跟别人交流下来，知道小红书这个渠道还不错，然后开始推小红书。
因为现在正好是聊到整个推广的一个过程，所以通过小红书这边拉新了一波人之后，就慢慢的把这个平台做起来了。然后再之后，我不知道现在这个传播的一个机制是口碑的传播呢，还是说通过一些运营的一个方式来做起来的呢？
现在我们也有口碑传播，也有运营的方式，都会有。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的用户来源其实是小红书，这个用户量的比例是最大的。在分享用户口碑这一块的话，大概是20%吧。因为我们对租客来说也不收费，对房东来说也是不收费的，大家其实还是比较愿意用这样一个产品。
你们现在还是不收费吗？
我们那会儿是不收费，现在是向房东收费，不向租客收费。向房东收的话，他也是自愿的。就比如说，房东他可以免费发一套房子，如果他想发更多的房子的话，可以买我们的会员。大部分的房东其实就一套房子，他是其实是不收费的。
但就是为了平台更好的长期发展的话，其实还是需要盈利的，否则的话也不能一直用爱传发电，是吧？
我们用爱发电了1年多，我们在2022年5月份上线之后，到2023年的时候，7个月的时间，我们才赚了几千块钱。所以我们在后续的话呢，也逐步在推一些商业化的事情，比如说刚才聊的房东会员，我们再去推。然后还我们此外，我们还 to B，to B 的话，我们会做公寓，公寓的商家会入到我们平台上来，其实就会给他们去开这种公寓会员。公寓会员的话，我们的收入会相对来说会多一点。
现在的整个体量，不说 DAU 啊，就说可能用户的体量大概是多大了？
差不多快40万了吧，
哦，那其实很高嘞。
基本上我们没有做投放，就这样的一个靠人力去推的情况下达到一个情况。
对，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现在你们的平台主要的面向的客户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群体的画像，能大致有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吗？
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毕业的在校大学生，就是偏大三的实习，还有大四刚毕业的这样的同学，这是一类。因为他们在租房的过程中，很多人是没有租房经验的，经常容易被骗、被坑。但是我们平台的话呢，其实在最初的初衷，其中有一条是，希望租房能够不被骗，能够更放心。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租房经验攻略的信息，包括在小红书平台也可以查到。然后我们的公众号有很多这种，包括我们最近还推出了租房绿宝书，我们写了5万多字的这种租房避坑攻略，然后帮助这样的用户能够，去了解租房领域的各种的潜规则，它的一些名词，它的一些收费的一些模式，包括这个合同的一些怎么去关注这合同的细节和内容，就帮助这种新的租房小白，然后避坑踩雷这样一个事情。第二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已经毕业的这种职场人，比如说在22岁到35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这种职场打工人吧，算是这样一个类型的，所以他们也会去租房还比较多。这是在租客这个方面，在房东这个方面，主要就是90后， 80后的这种年轻的房东，现在比例已经很高了，然后再是一些比较年纪大的，就是四五十岁的这样的一个，甚至60岁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房东群体，所以我们的用户群体的年龄范围很大。
刚刚就想说，其实你这个覆盖的范围挺广的。对，所以下一个问题我就会想说，你这样的一个人群跟现在，比方链家啊，或者是太平洋租房，他们的区别在哪里？除了一个是有中介，一个没有中介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别以外，
其实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因为我现在定位维果这样一个产品的话，是租房领域的 Boss Chipin 和拼多多，所以它其实，在租房沟通过程中，它其实直接去联系去聊的，中间并没有一个经纪人在这里面去传话，这是一个。第二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直接去联系的话，可以在这个费用方面的话，性价比可能会高一点，而且还有去谈价的一些空间，区别还是挺大的。不过现在整个经济下行，绝大部分人他其实是希望寻找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一个租房方式。如果有一个链家贝壳去选择，还有另外一个直租平台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先去看一看直租平台。
那我想到就是，如果是直接跟房东聊的话，因为房东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职场人嘛，他要上班，他的回复率会不会能够及时的去跟租客这样去对接，他的这个回复的效果，效率到底是不是会比有中介的效果好呢？
这里面我们也最近也在发现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回复率是没有中介的效率高的，因为中介他们有一套这个标准，比如说多少秒之内必须得回复。但是我们房东的话，我们平台没有办法约束他多少秒之内回复，但是我们会有这种短信通知，我们也会有这种微信的这种消息通知，所以提醒房东说有人来联系了，可以上去看一看，最好回复一下。
所以其实如果是这个回复效率低的话，其实对于租客来说，他的一个体验就会略差一点，然后如果这种回复不及时，那他有可能就会跳出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对，你说这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可能后续也会去产品机制方面，考虑怎么去提升嘛。因为刚才说的这个发消息这一块，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如果在上班的话，即使发消息也在短时间内也不一定能看到，这个问题是一定存在的。它其实相对来说是适合那种提前租房，比如提前2周，到3周这样的时间去租房的话，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沟通。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对于租客来说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去沟通，去跟房东去聊的。但是如果要着急租房，比如说我就一个星期之内必须得要租到，或者我2、3天内必须要租到这个房子的话，那我建议去找中介，效率会更高更快。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说，你是不是愿意付钱体验、
买这个
节
服
省
务。
时间？对，这其实一个服务的一个支出的费用。
是的。所以现在就是对于直租这个场景，它相对于这种中介这种场景的话，它的区别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如果你对这个领域里面比较了解，有些基本知识的话，你可以自己去联系，这个费用就可以省掉了。那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想在这方面去花心思的话，那就直接找一个，大的这种经纪公司，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因为其实，我觉得作为就是职场人，应该都使用过 Boss 直聘嘛。那其实，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些候选人他其实不太习惯用这个 Boss 的这个平台来交流的，所以会直接聊了几句，就说会直接加一些微信。所以，像在你们这样的平台上，也会产生这种加微信的这个情况嘛，就跳出你们的平台加微信。
是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其实我们作为平台是并没有限制这个，因为我们本身的话，在联系的效率里面，微信的确是最高的，没有之二。所以这里面的话，我们平台也没必要说为了影响他们的成交效率，连接效率的话，去不让他们转到微信，只能在平台上沟通。对我们平台当前来说的话，没有这个必要。我们甚至会鼓励房东可以公布自己的联系方式，让大家甚至直接打电话。
这个是因为说你前期的这个盈利模式是没有向房客来收费的，而且房东是只要发布房源，你就算完成了一个付费的一个动作，然后之后就没有后续的一个付费了。所以我觉得你是可以帮他们直接做链接，但是如果要需要有更多的付费场景的话，如果是跳出你们平台的话，这一块可能就会少一些了。
房东发布房子，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免费的。房部发布一套房子
一
是免
套是
费的，
免
如果
费的。
发布多个房子才付费。比如他 发了一个房子之后还想再继续发一套，它是收费的。如果他发了一套房子已经出租出去，然后想再发第二套，这也是免费的。
哦，哎，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呢？对你们来说不是这个盈利点就特别少吗？
嗯，因为我们当前阶段的话，对于房东发布房子就收费，我们的理解这样直接收的话也不合理。因为对于房东来说，他直接就发了一套房子之后，他很可能一点效果也没有看到的话，那就去付这个费用，我理解这里面是有一些不合理的。就像我一部视频，我可能我的投资的岗位JD 我都没有发出去就开始找我收费，很多人其实接受不了的。但对于有的房东，他觉得他家里房子多，经常使用我们这个产品，
嗯，
那其实他是经常使用我们的产品的一个用户，他去付费的话这样更合理，他应该是认可我们这个平台他才愿意去付费。
嗯，但是有多套房源同时在出租的客户群体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对，因为目前的情况下是并不多，
感觉上你们的这块的盈利点其实是还可以再去想一下能够提升一下你们的收入的。
嗯，盈利点的话其实刚才介绍了有一个方面是公寓，公寓的盈利点其实是我们的主要盈利点，因为他们其实是做标准化的，他们的房子很多，他们有固定的出租需求，他们可能一年365天都会使用这个平台，所以我们主要的这个收费的对象应该是，或者说盈利的来源是来于 B 端的公寓。
诶，说到这个的话，因为前不久我也有采访一位做民宿的，他手上其实有多套房源，所以像类似于这样的民宿管主理人，或者说做 Airbnb 的这种，那其实是不是也是可以使用你们的平台？那这样的话其实他们就是需要付费的。那话说回来，其实 Airbnb 也是直接跟房东沟通。哎，
Airbnb 它是按成交收费， Airbnb 它的盈利模式是按成交收中间的服务费，因为它整个交易流程在线上，而我们现在的交易流程在线下，这个不一样。刚才你说这个直接联系的话的确是这样子的，在民宿这个领域的话基本上都是直接联系，这是短租和长租的区别。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按照成交来收费呢？
这个在未来会去考虑的，但当前的情况下还不太成熟。在未来的话当平台可以提供足够多的保障的话，就像电商一样的，我去买一个冰箱洗衣机，我可能需要通过淘宝这样的一个在线电商平台去购物下单，那我可能即使对方给我个微信，我都不会去通过线下的形式跟他去交易，因为线上有保障。那在未来如果我们平台能够提供足够的保障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交易过程去转移到线上，这样对于租客和房东来说都是更大的一些保障。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其实你们只是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让他们互相能够链接到一起，但是他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如果产生一些纠纷跟你们平台是没有关系的。
对，目前是没有关系，因为平台现在也没有，就是也管理不到他们这个交易过程，比如他们线下去看房这个过程平台都是监测不到的，所以没办法去管理这个事情。但是在未来的话，如果我们平台建立一些机制把他们的交易放到线上，那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平台是可以去管理的，但是当前的情况下还是没有 cover 住这个范围。
我不知道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他们会不会出现一些矛盾来找到你们呢？
之前其实会存在有一些比如说在我们平台上去做了房子，然后觉得这个房子有问题，会找到我们平台上去，就觉得哎，这个房子发到我们平台会怎么样。这种情况下的话作为平台他会去处理，如果这个房主他有这种不良的这种行为的话，我们会去进行封号和下架处理。
现在这个平台的话从2022年到现在就是马上快2年了嘛，那现在这个平台运行到现在有没有完成你当初的这样的一个设想呢？
具体来说还是有一些差距吧，就是并没有完全实现我的最初设想，因为毕竟副业的情况下推动的这个进展是没有那么快的。怎么说呢，已经实现了不小的一部分，整个的一个产品的流程基本上已经实现完成了，然后租客和房东上面就可以去联系的，然后我们平台通过一些房源审核也能去保障这个房子的一些真实性，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对于租客来说，他去小红书上去找房，去豆瓣上找房的话，相比之下在微博上找房它的可信度会更大，而且我们会提供一些筛选的能力，它可以去过滤，它的效率会更高。但是在未来角度来说的话，在直租这个细分领域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痛点问题是没有解决，是我们未来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刚才其实您提到了这个房东他其实白天很忙对吧，就上班的，他没有时间去打理这个房子，里面其实有个很重要的时间一个问题就是带看房的问题。 很多房东是因为自己不想去带看，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把房子委托出去。但这个事情我理解，在未来的话是有机会去解决的。
用 AI 吗？
AI 是一种方式。刚才我说 AI 的话可以解决在线带看房的这个沟通的问题，但是线下这个看房这个过程的话，其实还可以考虑用这种，类似于，这种美团外卖这种众包的模式去解决。这是对这个事情初步的一个解决办法，未来的话可能会去初步的做一些实践。
那钥匙怎么拿呢？
这涉及到很多细节问题啊，很多细节问题，这里面没有想的这么简单。但是，这个事情的话，我理解是有机会实现的。如果把这个细分场景能够，问题去解决，提升房东的直租的效率。其实未来会有更多的房东愿意去把自己房子直租出去，而不是委托出去。因为他委托出去的话，如果身边如果有很多委托过的人的话，应该大家会了解，其实委托出去有很多的问题，并没有想到那么神仙。
就听上去，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当中涉及到很多安全问题、法律问题、这种细节的问题，其实还挺广的。
这些问题没有人解决过，目前市面上没有这样一个产品解决好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就感觉说，像中介，其实这块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
对，是的，就是我理解的话，在未来可能，随着这种直租产品的发展，在未来可能80%的话应该是直租，20%是中介。20%中介为什么一定会存在呢？是对于这种高端场景，高端的这种用户的话，他觉得自己需要去这样有这样一个服务，有人带看，有人去讲这个房子，那他可以去购买这种中介这种服务。但是更多的80%的用户，随着互联网信息的发展，随着这种地图技术的发展，他其实自助的可以去通过一些手机啊，或者高德地图，比如说他去找到这个对应的位置看房位置，他也可以通过在线的 AI 去给他讲一些东西，去解决掉这个问题，并不需要人一对一的去陪他。
哦，这已经是一个趋势了，所以我理解你们并不是唯一的一家做直租的平台，是吗？
对，有很多平台做直租，但是刚才其实讲到这些租房领域的这种细节的问题，包括这种核心的痛点，目前为止没有一家把这个问题解决得真的好的。包括我们过去做了1年半，快2年这样一个阶段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只解决了信息匹配连接的事情，但是对于租房的线下的看房啊，合同的过程啊，包括这个履约，其实很多的细节涉及到线下的东西，还没有去很好的整合和解决。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听上去的话，你对这个平台的规划其实有很多，它跟你之前的设想，我不知道你之前想要做多大，然后现在感觉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要去做，这个跟你之前的想法一样吗？
跟之前的想法其实不一样。我们最初开始在做这个平台的时候，当时其实没有想那么细，觉得哎，这个事情有需求。随着做着做着会发现，怎么有这么多平台也在做这个事情？进一步的去思考，去深入的去，想这个直租这个领域这个事情的话，会发现，哦，原来它的真正的痛点是什么？刚才聊的一些，租客的痛点是什么？房东痛点是什么？哪一些痛点我们当前的阶段可以解决？哪些痛点但当前阶段解决不了？也是通过了差不多这些具体的实践和思考之后，发现很多东西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其实真的要把它做好的话，其实是有条很长的路去走。但是这个事情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呢，一个开创性的一个东西吧，因为毕竟目前行业内还没有一家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
我也感觉，其实你刚开始想做的时候，可能就是做一个平台，做一个链接就好了。现在发现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你自己是怎么想的？是想要继续把这件事情越做越大呢？还是说，就维持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问题其实是天时地利人和，有时候不是说你想做大就能做大的。但是，从我们目前的角度来说，只能说是日拱一卒吧，每一天都在往前走，在进步。然后至于说能做到多大的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是看团队，看当下的一个时机。但从我的目前的理解来说的话，目前的整个社会和市场的趋势的话，租房领域应该会重新成为一个热点，因为现在整个国家的话，大家也能看到房地产市场是走下行的，但是呢，房后市场像租房这个事情的话，反而是在往上走。 因为现在买房子的话，就是买一个商品，它的增值属性减弱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没必要买房的。当然也不一定是没必要买房，有可能也是确实没有那么大的成本去买这个房子。但其实你目前的这种情况下的话，租房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适的一个选择。然后未来的趋势的话，也是往这方面走。包括国家的话，这几年也在大力的推进租房市场的发展，在金融方面呢，包括在人才房、保障房方面，都是在推进这个租房市场的发展。因为国家，我理解也是发现了目前的一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当前的一些状态吧。同时的对未来的判断的话，在一线城市这样的一个地方的话，租房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
感觉通过这个创业，也开始更多的去了解国家政策方向的一些问题了。
是的，就是通过创业这个事情的话，也是推着自己要去不断的去深挖和理解这个行业，去通过这个行业的一些情况，包括政策的趋势的情况，去判断这个事情未来的一个走向的情况。
我就好奇，你刚才说的这个租房领域，因为你说租房领域会上走，然后国家也出台了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政策，这一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的？
开始做这个方向，开始关注到，因为我之前的话做的事情跟房子没有任何关系，纯互联网人，但是房子这个领域其实有点偏线下，但也是通过做这样一个事情的契机开始了解这个领域，比如说关注一些房地产报、房地产的一些公众号、一些房产大 V，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信息去了解这个行业的动态。
现在至少一代产品已经出来了，然后用户呢也有40多万，有没有投资方来找过你们呢？
目前没有。
有没有想过找投资方呢？
有一些个人想考虑过投我们，但是被我拒绝了。
啊，为什么呀？
因为目前的话可能还不成熟吧，因为我们还是想把这个模式啊，包括尤其是商业模式，刚才你前面你也提到了，也为爱发电嘛，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需求是在的，而且这个需求很大。但是呢，基于这样一个场景，怎么去把商业化的道理能够做起来，是最大的难点和挑战。所以我们也是想，希望能把这个事情足够的去证明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寻找融资。这样的话也是一个交代吧，因为我们做这个项目，并不是说想融了一个资，烧完钱就没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如果真正要做的话，是能把这个事情能做起来的。
但其实你，因为我刚刚说你这个一代产品嘛，算是 MVP 已经出来了，然后政策呢也是支持的，所以我觉得，通常投资的眼光都会是比较超前的嘛。
这方面我们有了解过，很多投资的话是不看这个行业的，很多投资会看一些热门行业，对这种非热门的行业，同时跟房子有关的，他们很多人是有多远走多远，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理解的话，所有的行业都有周期，所有行业都有周期，并不是说一个行业看起来好像不行了，它后面没有其他的机会了。就像房地产行业里面的话，如果去说我去买一套房子，或者说我去房产开发这一块有没有机会？我理解现在来说真的是机会很小了，是下行了。我们都知道很多私营的这种房产企业这种情况，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暴雷的事情。但是对于这种租房这个领域的房地产的之后的这个市场的话呢，反而是一个新的一个世界。这个其实跟很多人理解的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领域的话呢，在过去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链家、我爱我家他们那些也做租房嘛。他们的做法主要是基于他们那一代人的一些思维，那我们的话，作为年轻的一代人的话，有深刻互联网思维的这一代人，再去做这个租房这个领域的话，我理解是可以做一些跟过去的那些人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听上去其实机会肯定是有的，关键看是怎么去把它落地下来，做成一个真正的一个项目。那现在就是整个团队哦，你说，你是主创，之前是有一个前端，现在整个团队的一个情况，包括人数，大致能介绍一下吗？
现在团队有十几个人，
哦，已经有这么多人了。
我们的小伙伴的话来自全国各地，甚至还有海外的小伙伴，
我比较
大家
好
分
奇
工，
的是，因为是一个用爱发电的一个产品嘛，你是怎么去吸引到他们过来，他们愿意跟你共同做这样的一个项目的？
这里面的话，其实核心还是大家在这个项目里面对自己能力的提升是最大的一个诉求，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因为我在跟每个小伙伴去沟通的时候，并不是说我这个项目很有前景，很能赚钱。聊这个，我觉得这个饼太大了，可能也不是我的风格，我就直接说这个项目不赚钱，你感不感兴趣？如果这个事情，保底的话呢，就是说通过做这样一个事情能够，提升自己的 一些工作能力、思考能力，这种保底的这个是能不能提升的。未来这个项目如果作为副业的情况下，哎，做到一定的阶段的话，其实是有机会能够有一些收入。如果再进一步的，如果进一步能够发展的话，说不定还有其他更多的机会。如果是想赚快钱的小伙伴的话，基本上也不会选择我们这个项目。就是如果他想做外包，或者做代运营，那他们那个是显然是更赚钱的。
所以基本上都是看重是一个锻炼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其实我同样把时间花下去了，我锻炼了又能拿到钱，不是更好吗？
就是这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就是我刚才我聊的这种外包和代运营的话，它其实是先有技能的复用，我在主页里面，8个小时、10个小时卖了一次，那我在下了班之后，我把我的技能再去卖一次，这就是外包啊、代运营这种类似的这种工作。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刚才我说的做维果租房，其实我们这个项目有点偏向于创业，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很多的事情是需要自己，去思考、去推动的，包括我们的产品怎么去打磨、怎么去设计、提供什么样的功能，然后我们的运营的话怎么去推，我们从哪里去找一些机会点，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策略，这里面其实玩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它对技能的要求相对来说更全面，而不是说我只是做一个很小的一个我现有的一个点，所以这里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的话，通过这样一个项目，他是可以接触到很多他过去可能并没有去接触到的一些技能点，但是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欲求，所以他就边学边去做，边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能力的提升。那在能力提升的下面的话，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也是需要认可这个方向的，未来是有机会能做起来，同时这个方向对大家是有意义的。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又没有机会做起来，对大家又没有什么意义的话，那这个事情仅仅是一个找一个事情去磨练技能的，那我觉得说服力也很有限。
听上去的话，其实也是属于在找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你说也是对能力的一种提升，说明其实大家并不是把现有的能力去直接做变现，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需要有一定的容错率嘛，对吧？因为大家之前没有做过，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的一个互相配合，我就想要知道说怎么能够去更好的去沟通以及协调，会不会大家互相的觉得，哎，可能你的这个 idea 并不是对的，或怎么样？平时大家的交流啊是怎么样子的呢？
因为我们很多小伙伴甚至都没有见过面，就在线去共事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通过在线的形式，每周会有一个周会的时间讨论这些问题，然后去分工，分完工之后大家就各自去推各自的方向了，肯定会有争议，而且这个争议还挺大的。但是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团队的伙伴是比较直接的一些风格，所以大家也不会弯弯绕绕的有什么说什么。觉得这样的话效率也挺高的，因为大家的初心都是希望我们这个产品能做好。
所以，我其实就想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因为大家做这个事情都不是冲着钱来的，所以大家的一个自驱力是不是会更高？然后做事情是不是会更有效率一点？
基于过去的一些经验里的话，是如果是最后能留下来的同学的话，一定是认可这个事情，同时自驱力高的。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同学可能觉得这个事情有意思，想进来看一看，了解一下。这种同学之前也会碰到过这些同学，但是最后都坚持不下来，最后都离开了。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筛选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本身是 HR 嘛，所以我感觉在这个过程中去看不同的人的不同方面也是挺有意思的。
对，是的，因为我本身是研发同学嘛，其实跟人接触并不多。通过这样一个事情的话，确实见了很多人。
你平时在公司里是团队 leader 吗？
不算 leader，但是也会去主导一些项目。
那现在其实你的管理经验就更丰富了。
算是吧，因为通过这样一些经历的话，的确是跟很多人会有很多深度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包括我们招聘小伙伴，起码一个过程是面试吧，对，大家都会相互去聊，会去判断双方之间是否匹配。这方面经验也真的是锻炼出来的。
对，也是在不断的 push 自己去做一些平时没有机会尝试的一些事情。
对，是的，通过这样一个事情，看的简历差不多有100分了吧，估计。
喜欢做 team leader 吗？还是想做专业的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有技术人员的一个特点吧，包括我在主页里面，其实也是拿到很多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主页的话里面做一些很多新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在做这样一个副业的创业这里面的事情的话，我同样也觉得有意思，一直在做一些可能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你觉得是在做一些探索，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也不喜欢管理这个事情， 我觉得，倒不一定。更多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在这个过程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拿到成就感，这个是最有意思。
你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点是说，大家可能是觉得在主业的工作里面比较闲或者没有成就感，然后会去发展副业。但你呢，是本身主业一个就比较忙，也是有成就感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去协调呢？
对，是的，是的，我主业其实还是做了很多，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有创新的事情，就是别人没有做过，包括做的很多系统啊，这种性能基本上是在国内是非常顶尖的这种水平。副业方面的话，如果想把这个事情推起来的话，也的确花了很大的精力，没有100%的平衡吧，就是睡觉少睡一点吧。
对，这样就会很
周
占
末
用你的时间跟精力呀。
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我后来的感受就是没有所谓的平衡，只有选择。那我过去周末的话，可能会选择自己去做饭，因为我喜欢做饭，很享受这种做饭的过程，跟我老婆一起边吃饭边看电视剧，看个电影什么的，周末就这样也很爽。但自从做了这个项目副业之后，周末再也没有做过饭，再也没有看电影。然后前段时间看电影的话，还是过年的时候，终于把《繁花》刷完了，因为之前听别人说《繁花》特别好看，一直没有机会看。然后过年的时候啊，是除夕那天晚上狂刷《繁花》，难得有时间可以刷了。
但是老婆还是挺支持你的。没
这
有
里
怨
面
言吗？
说没有，我觉得不可能。
对呀。
对，说没有不可能，因为我的宝宝也是去年出来的嘛。
是我刚才想说，你可能还没有生娃，否则精力真的不够。
所以这里面的话，真的就是陪家人的时间会少很多很多。怎么说呢？你说老婆要不要包容？肯定是希望老婆包容。但是我觉得，在闲下来的时候的话，多高质量的陪陪家人也是很重要的。
没错，所以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出，你真的对做研发，然后对你目前做的这些事情是非常的热爱。
对，是的，就是如果这个事情不是热爱的话，很难自驱的去持续快2年的时间，因为这个过程中对很多人来说真的是接受不了的，因为白天已经很忙很累了。然后晚上的话可能会忙得比较晚，然后周末的话时间基本上很多时间都会要投入在这一方面，所以很多人真的是可能接受不了。
这段经历对你来说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意义的，至少你是把自己的时间跟精力都投入在里面做了这样的一个项目。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从我老婆的话来说的话，她说自从你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她觉得我更成熟了，就是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包括。过去的我的话，相对来说是很窄的，就是很在自己很窄的一个地方去做自己的事情。但你通过做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你需要 push 自己去对外沟通，对外去参加一些交流活动，跟别人去聊。所以对于自己的认知，对自己对商业的理解的话，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所以包括我老婆的话，她最后也欣慰的说，就是也算是自我安慰吧。就是这个事情虽然我陪她时间少了，但是对我的成长真的是非常非常大，不亚于在公司的成长。
听上去，其实你如果作为大厂里的一个螺丝钉的话，可能不会考虑太多的东西，只是说把自己的技术精进就好了。然后做了这样的一个项目，要去考虑商业化，那其实考虑的方方面面，就感觉自己真的在做一件完整的闭环的一件事情。
对，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这个副业的话，跟很多别人的副业有个不一样。很多人做副业可能是开个网店呢，或者做小红书什么的。我选择这个副业的话，它的门槛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后面我才发现，越做越发现这个门槛其实挺高的，真的不是一般的人通过副业的形式选择做平台，
对，因为你做平台就
大的
相
感
当
受。
于是做一家公司嘛，其实有的公司就是一个平台嘛，可能跟一开始想的真的会完全不一样。
对，可能我之前看了一本书吧，听了一句话的影响很大，就是苏世民那本书说，做一件小的事情和做一件大的事情难度其实差不多的。那既然难度差不多的话，为什么不做一件大的事情呢？说那句话影响很大吧，然后就选择了做平台。后来发现做了平台之后，就是感觉有点入坑了的感觉。
但
对，
是，
但是整体来说，回顾一下的话，我理解我做这个平台的成长肯定会比我做小红书的成长要大。
那是肯定的。所以接下来，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吗？有什么自己的下一步的规划吗？
下一步规划，其实我们今年计划从这个产品的角度来说的话，会有个新的迭代，会整体的会 UI 啊，包括这个渠道也会升级，我们会推出 APC，这是从渠道方面，然后从商业化方面的话，刚才也聊到了， 商业化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今年希望把商业化探索出一条路。其实我们这个规划和策略都已经有了，接下来的话是需要去落地，包括去找一些新的一些小伙伴加入进来，去把这些方法去落地，然后验证一些商业化的方法能不能 work。 如果能 work 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其实很有机会能够当一个新的台阶。这就是整体来说对我们这个产品的计划吧。然后我们今年的话到年底用户量应该是能突破100万，
相信这个平台越做越好之后用户肯定会节节向上升的。
我们这个平台跟别人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有很多人问，其实好多租房平台你也做租房平台，然后别人也是租房平台，那你有什么区别呢？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的区别在于我们是真的做租房平台，别人不一定是真的做直租平台。
这怎么说呢？
这里面因为有的他们做直租平台，虽然叫直租平台，其实他也会跟我爱我家链家可能会合作会很多，就是也有中收中介费的。当我们做这个直租平台的话，我们真的就是他都会非常严。可能也是因为我本身包括我们那个小伙伴，他也是做研发的程序员吧。程序员其实有一个执着，就认定了这个事情就往这个方面去走，就是执着的去推不收中介费的这条路。
因为你的发心其实就是做一个有用的一个平台，并不是为了赚钱而去做的，所以其实可能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嘛。
中间其实有很多的诱惑，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商业模式推回到这种链家这样的商业模式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赚到不少钱。
但是你坚持自己的一个原则，
可以这么理解吧？不然的话我们要退回去的话，那我们做这个平台没有意义啊，跟别人做一样的东西。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在我们所定义的这条路里面探索出一条能够商业化能够活下来的方式。
对，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怎么把商业化更好的把它做起来，就是真正的做到又盈利又跟其他的平台有不一样。否则如果即使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你赚不了钱，其实对最后还是比较伤的。
赚不了钱最后也活不下来，那其实它能带来的正面影响很小的。未来如果希望真的让这件事情能对社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影响的话，其实是希望能把它做起来，这样的话才有机会去影响更多人。
商业化这块的话也是可以跟更多的人去聊一聊，我觉得这个其实本身的点其实有很多嘛，就看怎么把这个思路打开了。
对，是的是的，里面我们已经有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案了。
挺好的，就聊下来感觉就是这个平台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还是很有发展的一个空间的。
目前来说社会意义大于商业意义。
那不是还在发展吗？这不着急吗？
对，是的。然后但起码这个事情是有社会意义的，说明它是用户是有需要的。但至于它的商业价值的话，需要我们去探索这个模式，然后把这条路走出来吧。
现在你们有在跟什么样的人在聊吗？因为我知道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是各司其职嘛，可能接触到的面还是有限的，所以我是觉得多跟不同的人聊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启发的。
其实也有不少，因为我们也会经常出去参加一些活动，然后跟不同的创业者去分享和交流这些事情。但是跟别人去聊的话，更多的时候是别人会给一些思路方面的一些建议，这个会比较多。但是更多的话还是需要我们的执行力能不能在这个方向能够执行到这个力度。当这个执行不到位的时候，这个思路对的它也没有用，它也达不到我们的效果。只有执行到位的情况下，这个思路我们才能真正的去判断它有没有用。所以对执行力的要求非常非常高。
执行力感觉你作为一个主创者的话，我其实能够看到你的决心跟执行力，所以我觉得问题不是那么大。
会很大。因为我们现在人力就不足，我们人力不足，所以很多时候也没有那么大精力去执行。所以有时候我包括我也经常去找有没有其他的小伙伴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一起来去推动了。
好呀，那也希望如果说这个这期的节目如果播出了之后，有大家有这个共同志同道合的一些小伙伴也可以来联系我们，然后来给到加入到你们的团队，增加更多的一些力量。
好呀好呀，非常感谢。
那最后的话就是首先也非常谢谢小飞侠分享了这么多自己的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那最后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斜杠青年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这方面其实我遇到很多人在分享在聊，说自己想做这个想做那个。就是也有很多人去分享我副业的时候该怎么去选择，该怎么去基于自己的能力 我去选择哪个方向适合自己。这样的分享或者建议其实在网上有很多，大家可以去查一查，但我这边能给到一个最大的建议就是干就是了。想太多没用，真的就是干。因为当你干一件事情的时候，哪怕这个事情是错的，你把它干了之后也知道它是错的，通过这个过程中也是还是能得到一个反馈，然后可以让你继续转换到一个新的事情去做。不要害怕选择一个可能不自这个方向，觉得可能自己没有戏啊，做不起来啊。绝大部分的方向作为副业的情况下都是没有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是自己能不能执行到位，能不能去干这个事情，而不是想考虑担心这个事情做不成怎么办。我觉得没有什么担心的，做了就是。
那如果是做就是的话，那前期的规划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可以自己开始了呢？
规划的话，我可以分享刚才包括我刚才的分享嘛，其实我最开始做的时候，我对这个事情想的其实没有这么深刻。我只是觉得这里面有个需求，大家租客有痛点，房东有痛点，然后我就做个平台把他们连接起来。可能最开始我就想了这么比较浅层的这样一个事情，觉得是可以去做的，因为需求在，而且当前的产品的需求并没有解决得很好，我觉得我就去做这个事情。但你说我刚才聊的背后的这种细节的痛点，包括当前的这种未来的这种房地产的发展的趋势和规划，其实当时并没有想的那么深刻，也没有去调研的那么深刻。这个过程也是在做的过程中去获取到的一些信息和得到的一些新的判断和理解。你说有需要去多细的这个规划呢，我理解作为一个副业来说的话不一定需要太细，只要觉得我在能力方面差不多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在这个方向的话也看到别人去做这个事情拿到一些结果了，那我觉得就可以去做了，同时这个事情是有痛点的就可以去做了。
嗯，非常感谢小飞侠的这个分享，我觉得有些事情有些时候就是不能想太多，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就着手去做，把它先落地下来，然后再看再一步步的进行一个迭代。
对，是的，因为只有在做的过程中你会真正的去深入的去调研，去拿到反馈，去得到这种领域内的信息，这个领域内的信息你在不做没有做之前的话你看再多都没有用。
嗯，
你没有体感，就是体感两个字其实非常形象啊，就是只有你做了才有这个体感，没有做的话永远是局外人。
没错，的确是这样子。其实我的这个生活大别业一开始也没有规划得很清楚，然后就直接开始做了，然后也做到现在，我也是快两哦，我现在也是两年多了呢。
啊，很巧很巧，应该差不多我们是。
是的是的，嗯，那
就做的过程中不断去校准方向嘛。
对，是的是的，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慢慢的发现其实我可以把整个方向慢慢的再细化在某一个方向上面，越来越深入的去做。我感觉我们俩的确是有点类似的。
嗯，是的是的，想太多的话最后想了就放弃了。
对，嗯，好呀，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小飞侠，也祝愿你的这个维果租房能够越做越好，然后把它越做越大，做成你没有想象过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平台。采访结束后，我才想起来追问小飞侠关于品牌名称的含义。 Vegan Live 元气生活的意思是希望租房也可以有元气的生活。在聊天过程中，我发现小飞侠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租房为了能和房客都有更好的住房体验，他宁可自己先整租再面试房客，虽然麻烦一点，但是过得开心最重要。他喜欢做饭和聊天，用爱发电做平台，还是为了大家都能更好的体验。希望每一个立他为先的人们都能如愿，能够帮助到他人的同时也享受到利他的快乐，并且最终能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成果。